啊，在这里问候弟兄姐妹，大家主内平安。
平安。
我们先低头来做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使我们可以有机会在你的殿中一起来赞美你，一起来读你的话语，我们何等的欢喜快乐，是吧？谢谢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一年平安的度过，使我们在这里，我们一起来学习，一起来敬拜。主啊，求你来保守带领我们下面时间，赐给我们平静安稳的心，使我们在你面前领受着上好的福分。也求主你保守台上台下属于主你自己的儿女，让我们在你的话语上都蛮有得着。我们也祈求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做感动的工作，也使我们今天在这里不见一人，只见主耶稣基督你自己。求主保守带领，求主复辟我们，让我们从软弱变得刚强，激发出你赐给我们能力。谢谢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好，我们一到十二月份呢，我们就知道我们要过一个，教会里每年都要过一个特别重要的节日，我们知道叫什么节啊？圣诞节。那当我思想预备这边信息的时候呢，我想本来要预备一点关于圣诞节方面的信息，但是呢，我后来我再看了一下讲到的排表，因为下周是我讲，那我下周一定是讲关于圣诞方面的信息。那么再下一周呢，是我们有外勤者来到我们当中来分享主的话语。那么在新的一年当中呢，我马上进入新的一年呢，我特别盼望弟兄姐妹在神的话语上可以有所长进。所以我今天就改变了一下，跟大家一起来学习的题目是读经的重要，读经的重要。所以呢，早上来的时候呢，我在后面奉献箱上面放了这个一展一年的读经表，我们有的大多数弟兄姐妹都拿到。那如果没拿到呢，大概散会结束之后我们再去拿都可以。因为我们今天有一些弟兄姐妹呢，因为有些事情不能来到我们当中，那大家有机会也可以帮他们去代拿然后送给他们都可以。我们这个读经表呢，我知道之前我们弟兄姐妹会有自己的读经计划，有自己的读经表。那你新的一年呢，用自己的也可以。那我这个呢，提供给大家可以用一个多的一个参考。那这个读经表呢，每一天它会读四处经文，有旧约，有新约，有诗篇，有箴言。所以一年下来，你如果按这个读经表来读，我统计了一下，就是诗篇，旧约可以读一遍，新约可以读一遍，然后呢，箴言可以读完一遍，诗篇可以读一遍半，读到100到150篇之后，它就跳到73篇开始，所以每一天我们，读完了这个读，我们设定的计划一年就是至少可以读完一遍，所以我盼望我们每个属神的儿女，那在新的一年当中，我们特别要在神的话语上面追求长进，因为我们可以有很多的服事，有很多的事工，有很多的活动，但是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基础和根基，这是特别重要和宝贵的。所以今天呢，我想在十二月份这个圣诞节，这个圣诞月要跟大家一起来学习分享，就是说读经的重要，因为马上我们进入新的一年。盼望弟兄姐妹可以在主的话语上多多的去追求长进。那我们看，在提到神的话语呢，我们就知道这是圣经，是神的话。在圣经当我们打开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圣经一共有多少卷呢？66卷。所以上次我们一起上受洗班的时候，我们就说我们这66卷也很好记新约旧约39，新约27，然后乘法口诀呢，就39、27，一下你就记住是66卷加在一起。那么圣经的作者，我们说圣经都是神所怎么样默示的然后圣经是在不同的作者，他是人写出来的，然后后来我们说成一本圣经。那我一定要知道说圣经是神的默示，所以在之前有段时间跟一个人在聊到圣经的时候，聊到一些话题的时候，我把一个保罗所写的，保罗在圣经听是哥林多前书的一段话发给他，是帮助他在信仰上可以更好的去认识。但我发给他之后，他马上给我回了个信息，他说你不要跟我讲保罗的话我说不讲保罗的话，我说那保罗写的是圣经上的话，我说为什么不讲保罗的话？他说保罗的话不是神所默示的。当时我听了我就很惊讶，我说怎么说不是？他说 他的理解神的漠视是什么呢？就神直接跟人讲话。所以他说我更多我看福音书，我看启示录。哦，看这个
没电了，
因为没电了，
看没电了，电了，用那个主神他才没有。
所以我跟他一起学习那个在交流的时候，他说我看看福音书，我看启示录，福音书里面有耶稣直接讲的什么话，他说我就看这样的话。那么旧约当中呢，他说我只看说耶和华神小于谁谁谁，他说我只看这个。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说圣经是神所漠视的，有四十，我们要知道他那种观点是不对的，要说一下。所以圣经是在四十多位作者，他们不同的时间段、不同的职业、不同的背景，他们写下这本书，前后经历了1600多年。那么在圣经的作者，我们说是人写的，但是呢，是神的漠视，是神的灵在人心里面那个感动。所以虽然有这么多的作者经历了这么长的时间，但是我们知道他背后都有只有一个主题，那个主题是什么呢？就是为神的儿子主耶稣基督做见证。所以我们看到圣经是一本非常珍贵的书，是一本非常宝贵的书。那按照我们人正常的思维来说，我们说这个东西非常宝贵的话，我们会把它怎么样？就要把它珍藏起来，收藏起来，是不是？我以前信主的时候，我就犯一个这个毛病。那时候我刚信耶稣啊，然后他们说圣经很宝贵，宝贵的时候我就有一本那个韩文版的圣经，然后还韩版的，我拿过来之后呢，我就不读，然后怎么办？我觉得这书太好了，太宝贵了，我每天就把它放在那个书架上边，过了时间长就擦擦上面的灰啊，我知道太宝贵了，以至于说我要把它收藏起来，保存起来。弟兄姐妹，神的话不是要我们就把它收藏起来不去读的，乃是说它很宝贵，它很珍贵，但是呢，我们要去读圣经，然后我们吸取神的话，让我们的生命可以得到长进。我在前阶段呢看一个小短的视频，是一个很有名的牧师啊，一个大概5分钟左右的一个短讲。当时呢，他面对下面的会众，他讲到那个一个话题叫什么呢？叫读经的秘诀。然后他又问下边的弟兄姐妹，他说你们想不想知道读经的秘诀是什么呢？弟兄姐妹，我们想不想知道？想不想？然后那个一个年长的牧师，大概有80多岁，就问他说你们想不想知道？下边人举手说我们都想知道。但是那个老牧师说读经的秘诀是什么呢？就是你要去读啊。下边哈哈大笑。弟兄姐妹，读经的秘诀是什么？你可以有很多方法，可以有很多的秘诀，但最重要，如果你不去读，这些秘诀都没有用。所以牧师就说读经的最好的秘诀是什么？你要去读。所以我们看到圣经是神的话，每一个信主的人，我们在神的话语上要追求长进，我们吸取神的话，我们就去读圣经，那我们属灵生命就有所成长，我们就明白主的心意，我们就过正常的生活。所以说读经为什么很重要？首先我们来看第一点，哦，这个我把这个已经打出来，就是圣经的旧约、新约，然后旧约里面包括律法书、历史书、智慧书、先知书。那么新约里面呢，我们有四福音书啊，使徒行传、书信和启示录啊，新约和旧约。好，我们看第一点，我说读经可以让我们怎么样呢？我们读上边那个黄体字，来预备起。喂呀！所以在我们刚才看的那个主题的经文当中，耶利米书第15章第16节说，先知说万军之耶和华，我得着你的言语当做什么吃了？食物，把当做食物吃了。说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因为我是成为你名下的人。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先知在这里他说神的话语是他的什么？是他的食物。为什么说会是他的食物呢？我们看彼得前书2章1到2节，说这里说特别下面这段说要爱慕那纯净的什么灵奶，然后像才生的婴孩爱慕 哪一样。也就是说，一个刚刚出生的婴孩，他没有办法像我们成人一样去吃那些我们吃的食物，他只能吃什么？喝奶。那今天我们说，我们今天每一个属神的儿女，我们今天生下来，我们有肉身的存在，那我信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有属灵生命的存在。那当我们身体饿了的时候，我们需要用我们的食物来满足我们肉身的需要。那我们属灵生命的饥饿了，我们要吃什么？要有神的话语。所以呢，我们就说是灵粮，让我们属灵的生命得到成长的那个食物。当我们属灵生命饥饿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说我们通过外在的物质，通过外在的食物可以满足我们肉身啊，满足我们里面属灵生命那个需要，那是没有办法可以转换的。属灵生命的成长必须说我们要有属灵的食物来喂养我们。因此呢，我们看到先知讲到，他说把神的话语当作食物吃的。这里也讲到呢，说我们那个才出生的婴孩爱慕灵奶，他刚刚才起来，他就要去渴慕那个灵奶，他慢慢他就可以长大成人。所以我们看说，一个基督徒我们在神面前读经重要不重要呢？很重要。以至于说我那天看到一个关于读经和祷告的一个关系，这里说呢，告诉我们说，如果一个属灵的生命，他是第一个是没有祷告，然后也没有神的话语，那这样的基督徒的生命是怎么样的？属灵的生命怎么样？是死的。怎么死的？我说可能没有食物，可能太饥饿了，是吧？啊，就打个比方了啊，就是一个比喻啊。因为这是死的，因为没有祷告，就像祷告是呼吸一样，没有呼吸了，也没有吃东西了。那么说这个人打个，用我们肉体上来说，这个人怎么就是怎么样，已经死了。那另外呢，我们说没有祷告，没有祷告是怎么样呢？说只有神的话语，那这个基督徒的生命是怎么样？就是不健康的，是有病的。所以我们会发现他说，只有神的话语，就像我们只吃吃吃啊，但是我们没有说祷告，像呼吸一样，没有呼吸，那这个人是吧，也是不太健康的。那么另外呢，说一个只有祷告没有神话语的基督徒的生命是怎么样的？不坚固的不是很稳固，有祷告只有祷告，但是没有神的话，是不坚固的。那么最后一个是非常好的，是什么样的呢？是有能力的。那一个基督徒的生命是有能力的，是怎么样的呢？有祷告，还有什么？还要有神的话。所以他的属灵，他的生命是有能力的。那弟兄姐妹，我们在哪个光景里面？我盼望我每个弟兄姐妹都是在最后一个里面，是不是？我们有祷告，我们有神的话语，所以我们的生命是怎么样的？是有能力的。所以今天我们会看到，在圣经里面弟兄姐妹记载着耶稣行很多的神迹，耶稣每次行完神迹之后，会不会有人去跟随他？特别是他五饼二鱼的神迹之后，那些人怎么样跟着他？耶稣走到哪里他们跟到哪里。但是他们跟耶稣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耶稣在他们饿了的时候再变一个行一个神迹给他们，满足他们肉体上的需要。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我们跟随耶稣的目的是什么？我们不是像那些五饼二鱼神迹之后的那些人，只是为了看耶稣所行的神迹，乃是我们要听耶稣的话语，我们在神面前用神的话语我们行在神的话语当中，行神所喜悦的事，这才是神所要我们行的。那么在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说，圣经都是怎么样？神所默示的。所以这个圣经里边清楚的讲，神所默示的。那么有什么用呢？告诉我们说，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所以我们看到圣经可以告诉我们什么？教训就是一些教义，一些旧恩的知识，告诉我们说，这教义是什么呢？这个教训可以给我们。然后呢，督责告诉我们说什么？就是哪些事情是神不喜悦的，哪些事情是你不应该做的。告诉我们说叫督责那么归正呢，告诉我们说什么呢？就是借着圣经，你原来是过罪的生活，但是借着圣经你怎么样？你回转，你归向神，过神所喜悦的生活。所以当今天我们一个属神的人，我们要接受完 全的装备，我们行神所喜悦的事，我们在神的话语上追求长进。所以一个属神的儿女，我们在学习和阅读圣经上，我们是我们一生所要学习的功课。当葛培里牧师他是一个很有名的布道家，他在将近90岁的时候，有一次呢有人采访他说如果你有机会再重活一次，从头再活一次，他说你认为在你的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他是一个很有名的布道家了，但是他想了想之后，他说如果我可以再从头活一次，我还会去选择更多的去读神的话语，我要把神的话语读得更加的熟悉。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就看到说阅读圣经是多么重要，是多么宝贵的。我记得我那时候刚刚去要来美国读神学院的时候，因为他神学院除了你要交一些材料之后，他要让你去有一个最后有个环节叫电话面试。我还记得在那时候院长在电话里问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他说你圣经读了多少遍啊，这第一个问题，然后还考你一些圣经上其他的，还有历史上或者其他方面知识，就是说第一个问题是你圣经读了多少遍，然后我在那电话里想多少遍。那我们如果有一个很好的读经计划，比如一年你读一遍两遍什么，你大概可以马上就可以算出来。但是如果不是很有规律那种读经的话呢，你就花点时间去想一想。所以当来到神学院去读书的时候呢，后来你可以来读，然后但是你毕业的时候呢会有一些条件。一个条件是什么呢？就是说你参加完毕业典礼还不代表说你这个人就毕业了，你还要把那个学分都修完，修完你上完课还不行，你还要把作业都补完，就你上课只是你完成这个学分的一小部分，更重要的时间是怎么样？你要完成老师布置的那个作业，你要查考耶稣啊，老师说写作业的时间要远多于你上课的时间，而且你要如果有欠的学费啊，或者同学欠的学费，你要把这个学费都补上。那么后面还有最重要的一点，说你还有一个你学分要达到那一个平均的标准，你不能太低，比如说每科你都挂科了，那你这个毕业你可能也达不到。但毕业之前最重要的一点还要做什么呢？要完成一次圣经考试。圣经考试是你从你入学的那天开始，你就可以去考，一直考到你毕业。你什么时候考过，什么时候你才能够拿到这个毕业证书，就是说你毕业的一个条件。所以很多同学就说，我们这神学院里不仅是学一些其他的圣经的知识，教会方面的知识，还要每天你就自己去读圣经，而且要完成那个考试，要达到那个及格的分数以上才可以毕业。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圣经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宝贵的，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它就是神的话，给我们一点指引。那么我们也看到在福音书里面也告诉我们说，主耶稣在魔鬼面前很决绝的宣告，他说人活着不是怎么样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所以你就知道弟兄姐妹，人活着怎么样要有神的话，如果人活着没有神的话，我们一定就活得不好。主没有告耶稣没有说人活着不需要食物，他说不是单靠食物，乃是要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我们肉身的需要可以用食物来满足，但是我们属灵生命的需要却是要用神的话语来满足我们，来喂养我们，让我们可以得到成长。所以我们主导文当中我们会背诵一句话说，我们日用的饮食怎么样今日赐给我们。我在周五晚上跟大家一起在这边祷告会的时候，我分享一个故事。我说有一个儿子，他经常要到他的父亲面前去求吃的。那么呢他的父亲也很帮助他，每次都给他吃的。那么这个儿子呢有一次就比较觉得太麻烦了，他跟父亲说，他说我能不能今天我来求一次，你就把一个星期的食物都给我，然后我一个星期就不见你的面。然后他父亲说不要，你每天都来，我每天把食物都给你，但是我每一天要都见你的面。弟兄姐妹，我们日用的饮食就是我们今天读经，比如说这个读经，我给大家这个一载的读经计划表， 你不是今天读完一天，你这一周都不用读了，它是每一天都会有的。就是我们日用的，也就像我们每天吃饭一样，你不能说我今天早饭我多吃一点，然后中饭晚饭我就不吃了，我觉得也可以，这样就是健康的，这是对身体不，这对身体不负责任的，对不对？除了进食祷告之外。所以我们看到说，我们在神的话语上，我们可能说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这个不能少，那个不能少啊，这个事情要做，那个事情也能做，但后来我们发现做完这些事情之后少了的是什么？读神的话。我们把很多的时间放在其他的事情上，认为很重要的事情，以至于说当我们后来我们剩下的时间，我们就说啊，读经的时间就算了。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弟兄姐妹会说，说我们读经，那我们也读不懂，我看了之后我就忘记。我记得以前好像跟弟兄姐妹也分享过，我说读经对我们来说，你读了不一定懂，因为它毕竟有文化、有背景啊，有当时的那个特殊的条件。但是我们可以一起有查经聚会，我们可以有主日聚会，我们可以一起来学习。所以我们说你读了不一定懂，但是如果你因此你就不读的话，你一辈子都不懂。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去读的时候，你会有一个印象，你慢慢听弟兄姐妹一起交通，一起分享，我慢慢就在主的话语上就会有成长。因此当我们读经的时候，我们说我们读经可以让我们的生命所成长，那我们读经的态度是什么呢？我这点看到了三点。大家看到第一个，说当我们读经的时候把圣经当作什么？情书，是吧？什么叫情书呢？就是你知道谈恋爱的时候，男给女，女给男会写的书信啊，叫做情书。所以情书，我们说那把圣经当作一本情书是怎么看呢？就是神透过圣经表达对人的爱和对人的一种关怀，所以说圣经就像情书一样。所以你发现男女谈恋爱的时候，热恋的时候，最喜欢看的是什么？那就是对方发给他的，比如说短信啊，或者邮件啊，或者是书信啊等等，这他最喜欢的。所以在今天我们去读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把它也当作什么？当作情书，就是神对我们的爱，神对我们的指引写在那本书上。当我们去读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了神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你看到了神的爱。那么第二呢，我们还要把圣经当作什么来读啊？圣旨。这我们很好理解，对不对？我们说古代皇帝如果他要人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他会颁布一个圣旨，然后圣旨搬到你面前的时候，然后你会怎么做？你会说，这个事情我觉得好像对我没有什么太大用，我这圣旨我不接受你这个圣旨。在古代的皇帝面前下了这个圣旨，你会不会这样说？你不会，他说怎么做怎么样，你就要去做。你没有说我商量一下，我考虑一下，我想想要不要做，不是。弟兄姐妹，圣经就是神的话。耶稣告诉我们说，天地都废去，但律法神的话一点一划怎么样都不能废去。所以神的话说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啊，什么事情我们是可以做，什么事情不可以做，这些教训都是对我们有益处的。那么最后呢，我们说我们读圣经还要把它当作什么？一份遗嘱。就像好像说你的家人，你的亲戚，你远方的亲戚比如说离世了，然后呢写给你一份遗嘱，你很好的亲戚，那么你会不会很用心的去看遗嘱里面的内容呢？肯定会看。为什么？因为那是他最后写给你的话，你会把它当作非常的宝贵。所以今天呢，我们也看到圣经呢，当我们去读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它里面也有很宝贵的应许给我们啊，让我们看到说神的话语是宝贵的，它可以引领我们啊，是天父写给我们的话语，所以我们要去珍惜它，我们要好好的去读神的话。所以把圣经呢当情书来读啊，当圣旨来读啊，最后当什么？当遗嘱来读。那么在诗篇第一篇第二节到第三节，我们一起来读，来预感谢。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啊。所以诗篇我们都非常喜欢。有人说我不懂得生活的法则的时候，我们可以看箴言， 但如果我们不会祷告的时候，我们看什么？看诗篇是吧？所以诗篇第一篇里面就告诉我们说，一个人要喜爱耶和华的律法，而且还要怎么样？昼夜思想。啊，不仅是白天有空的时候思想，而是昼夜都要去思想。那我记得我们之前有外勤讲员张牧师、张启平牧师啊，那次分享的时候讲到，他说我们人常常会想的什么？想的最多的是什么？是钱是吧？想到是钱是吧？但是钱，那这里告诉我们说，你想每天都想着钱的话，会不会有福呢？啊，也有可能会有地上的福是吧？但这里告诉我们说，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怎么样，变为有福？这个福是什么福？神赐给我们的福气。你在神的话语上，你会得福，而且他要像一棵树，怎么样呢？栽在溪水旁。当我们前阶段我们发生山火的时候，大家盼不盼望天降雨啊？啊，特别干旱的时候，你希望有降雨。这个树在溪水旁，它可以吸取那个溪水，它可以作为它的那个养分，所以它叶子也不枯干，它可以按时候结果子。一个基督徒当他去寻求神的话，那么就像一棵树在溪水旁，它吸取那个水的养分，它慢慢它可以也可以按时候来结果子。所以神的话语是很宝贵的。当我们遇到难处的时候，谁可以安慰我们呢？有神的话。当我们经历有重担的时候，我们可以在神的话语上，神可以帮助我们，可以给我们力量，让我们灵里面可以得到滋润，可以得到保住。我在前阶段呢，我看到一个这样的事情啊，说有一个急救电话，我们这美国的急救电话是多少啊？911是吧？他说圣经呢也有一个。圣经里面有急救电话，那圣经里面急救电话是什么呢？比如说打个比方，他说当你忧伤的时候，然后你怎么办？他说请拨电话，然后就他不是电话号码，他是那圣经的话，约翰福音第14章啊，就是你去读。那么说当你犯罪了你怎么办？读哪个？犯罪之后我们说啊，就是请拨51篇，是大卫犯罪之后认罪的祷告。那么当你面对危难的时候，诗篇91篇，当你所有人都令你失望的时候，你读诗篇啊139篇。然后后面还有说，当你需要信心的时候，又孤单又惧怕的时候，当你担忧的时候，后面等等等等，他因为我只列出了这几个，六个是几个，他至少有十多个，将近20个，有很多很多，大家网上去搜一下会看到。就当你遇到不同的处境的时候，你可以选择用神的话成为你的帮助，成为你的力量。所以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我们说诗篇当中有很多是教导我们的如何祷告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诗篇第有一篇，在记载的诗篇当中最长的那一篇，大家记得哪一篇啊？119篇是最长的。那在最短的是哪一篇啊？我常常记得最长忘了最短的是吧？最长的是119，那个最短的是117。所以最长的119，你会发现那诗篇的作者是非常爱慕神的话语的，以至于在整篇的那个篇幅当中，他花很多时间，花很多的那个篇幅讲到说神的话语是何等的宝贵，是何等的重要。所以我们看的诗篇119篇105节也说，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什么路上的光，很宝贵的话语，我们常常会读到，会用到，会看到。所以圣经是很宝贵的，那么我们要带着一个爱慕神的话语去读神的话，神会把他的赏赐、他的祝福放赐福放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圣经当我们去读的话，第一点是可以让我们属灵的生命得到成长。那我们来看第二点，我们一起来读那个黄体字，来预备起，明白神的旨意。那么神因为我们今天早上城市主义学，我们就学习了如何明白神的旨意。所以我们学习到了说，神愿不愿意让我们去明白他的旨意呢？愿意的。在以弗所书第五章第17节，我们一起来读，来预备起，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神的旨意如何。所以这里保罗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不要做个糊涂人。不做糊涂人，我们要做什么呢？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是如何的。神的旨意，我们说我们每一天我们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需要寻求神的旨意。但是有的时候呢，弟兄姐妹，我们也要知道说，我们要有 盼那个盼望，我们信仰的内容是什么，我们信的是什么，这个盼望很重要。所以每个人他不能说我是一个没有盼望的人，那么这个人可能慢慢就一直消沉下去了，他要有盼望。所以当我们去读神的话，我们就知道神在我们身上的计划，我们就认识神，认识神在我们身上的计划，我们就可以去经历去认识，我们就会蛮有盼望。因此呢，这就叫做说我们可以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去明白神的旨意，就知道说神要让我们做的是什么。因此呢，有些弟兄姐妹会说，当我去明白神的旨意，我们今天早上学习了明白神旨意的第一点，小新还记得是什么吗？明白神旨意一共有五点，对不对？那就第一点是什么呢？叫异象，是吧？要异象。有人说那我又没有像保罗那样看见马其顿的异象，那我怎么去明白神的旨意呢？弟兄姐妹，有一点，第二，我们学的第二点很重要的就是什么？神的话，借着神的话我们去明白神的旨意，借着神的灵在我们心里面的感动，神的话放在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知道说我们当如何的去做。但我们要知道一点是，神的话跟神的灵这两者之间是不相互违背的。打个比方来说，你不能说今天神的灵在我心里面感动我要去杀了那个人，对不对？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不可杀人，为什么？因为这是神的诫命，神的灵不会去感动我们去做违背神话语的事情。神会感动我们行，神的灵会感动我们去行神所喜悦的事，会把神的话放在我们的心里面。那弟兄姐妹，我们就需要做什么呢？要把神的话存记在心里面。就像我们主耶稣当年面对撒旦给他那个试探的时候，我们后面会讲到说，耶稣所讲的那三句回应撒旦的话都是旧约生命记里面的话。所以耶稣给我们做一个很好的榜样，就是说耶稣对旧约圣经是非常熟悉的。那就你们今天如果神要透过神的话去引导你，让你去明白他的旨意，但是你没有神的话，你不知道我这个话是撒旦给我的呢，还是我自己想到的呢，还是神给我的。所以当我们明白神话语的时候，我们就会更容易去明白神的旨意。我以前听过我们学校的一个牧长啊、一个学长，他分享过一个，他当毕业之后他选择说要去外地教会还是回他老家教会的一个这个经历。所以当时他面对这个人生抉择的时候，他在神面前去祷告，他说，神呢，请你带领我，让我知道我是回到老家教会去还是回到外地教会去。所以当他祷告的时候，他倾心去寻求神，然后呢他就读到马太福音的时候，那读到玛利亚和约瑟带着耶稣逃避那个追杀，他们到哪里去？到埃及去。然后神的使者告诉他们说，你们可以回来了。回到哪里去了？回到拿撒勒。所以我们知道耶稣的童年在哪里长大的？拿撒勒。所以拿撒勒就是他的家乡。所以当他读到这处经文的时候呢，他就很有感动，他就知道了，他说，神让我回到我的家乡教会去。所以从那之后呢，他就一直在老家教会那边的服侍。后来有一次聚会的时候，他就分享他当时的这个经历。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去读神话语的时候，你可能每一天每一年可能都是那么去读，但是当你特别读到那一处话语的时候，相信神的话就会特别的感动你，去引领你，让你的一天当中你就特别的有能力有力量。当我们去不读神的话，我们就会软弱；当我们有神的话，我们就会变得刚强起来。因为神的话可以引领我们前面的道路，它可以带给我们安慰。我记得我来美国的时候，我那时候刚在神学院读书，可能一年将满一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去到教会里面去找实习。然后呢，我去找了另外一家教会，在南湾那边一个教会。因为当时呢，他们教会开一个长执会，所以他们说要和我见面，然后把我的情况跟他们有简单的分享一下。我觉得这个也很好，因为当时我第一次去参加这个会议，所以我不知道说要预备一些什么。那我当我去的时候呢，他们12点半开会，我赶着提前几分钟到了。当我到了的时候呢，他们那 会议室一个人都没有。哎呀，我说我是不是走错房间了呢？我到外面看一下，找到要开会那个人，他说没，他说啊、是在这个房间。他说我们一般都是啊、晚个十分钟到一刻钟都很正常啊。然后我就在那边等，等，然后我就想，我不知道会不会在这种会议上会让我去分享我个人的这个啊、有一个信息分享或者是短讲或者怎么样。我说如果要让我去分享的话，我就在那边思考。我就安静祷告，我说会让我，我说我用哪一节经文可以来代表着说我从信主那一天起一直到现在所走过的道路，用一节经文最好的来描述。我在想那书经文，因为你要分享的时候你离不开神的话，所以那个时候呢，我就在房间一个人很安静，我就走来走去走来走去，我就这样想，用什么话什么话。然后我走到那个面对着一个墙，我就在那边这样祷告去想，从创世纪想到启示录，想一想，我找一句最合适于我的经文。然后我就忽然有个感动，就一句经文在脑海里面浮现，就有一句经文就在我的啊，就让我想到那句经文，是哪一句呢？诗篇23篇第一节。哦，我觉得这个经文很合适，当时就想到，就有这个感动。诗篇23篇第一节，弟兄姐妹们还记得吗？我们一起来说，一起来读一下好吗？一起来会背诵一下，来，预备起。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然后当时有这个经文的感动呢，我并没有特别的这个啊、想会怎么样。然后我就想，我想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处经文呢？因为我刚才讲到，我说我是面对这个墙在那个思考，然后在想。这时候当我想，那为什么会是这样的一处经文呢？然后当我抬头一看的时候，因为墙上都一般它有画嘛，有一个画，那画上呢就画着一个牧羊人放着一群小羊，然后呢边上就写了诗篇23篇第一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这是我刚才所想到的那处经文，我正好抬头一看，就是那处经文。所以当时呢，我就啊，就特别的受感动。我知道这个是神在那个我那个特别的环境当中，神给我的一个安慰，神给我的一个提醒。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所以当那之后呢，我就去想到了，后来我就想到圣经有很多处神啊给我们很宝贵的应许，比如说以色列民走旷野道路的时候，那40年，圣经告诉在生命记里面说，他们的衣服怎么样，没有破，他们的脚也没有肿。所以当我那时候就想那处经文的时候，我想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我想真的是很阿门，真的是很感谢神。因为我想着走这么多年的道路，你说我们家庭是多么富有，也谈不上多么富有，但你说是何等的缺乏，又没有何等的缺乏，都是有缺乏的时候啊、就有啊、走会过去。然后你说多富有也没有，可能我们很多弟兄姐妹我们都过这样的生活，对不对？就是说神的保守，神的眷顾，让我们一路走来是没有缺乏，但是也不是说特别特别的富有。所以我们感谢神，神用神的话语，他会安慰我们，会提醒我们，会帮助我们，会引领我们走前面的道路。所以这是当我们读圣经呢，可以让我们去明白神的旨意。那么最后一点，我看这个是要把神的话语存在心里。好，最后一点，来，我们一起来读那个黄体字107。读经让我们有正常的生活。那有人说我的生活是正常的啊，我每天我都过这样的生活。那么这里正常的生活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原来我们过的是没有认识耶稣之前，我们过的是一种犯罪的生活，不认识神的生活，是抵挡神的生活。但是今天我们信靠神之后，我们过的生活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生活。所以当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之后，我们要远离罪恶，过圣洁的生活。我们用神的话去提醒我们，去帮助我们，以至于说我们在神的话语上知道说哪些是神的旨意，是神要我们去明白的，那要我们要去遵行的，要我们去行在他的旨意当中的。不然魔鬼每一天会搅扰我们，让我们去远离神，犯罪啊，要我们过这样的生活。但是我们借着神的话语，我们可以去抵挡他。就像在诗篇里面啊，119篇，这个119篇第9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来，预备起。 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是要遵行你的话。所以当我们说我们要洁净我们的行为，我们不过犯罪的生活，那我们就去遵行主的话。所以你看诗篇119篇讲到神的话语很宝贵，是吧？这也是119篇第11节的，我们一起来107。
我将你的话
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所以当我们有神的话在我们心里面，我们就会免得去得罪神。我们求神给我们力量，让我们去遵行神的话。特别是我们在之前我也跟大家一起分享，我说耶稣所回应魔鬼给他试探的时候，那个三句话都是从圣经里面来的。那我就是有的时候会想，我想如果今天魔鬼把试探放在我们面前，你会怎么样？你会说，你说魔鬼等一等，我去翻翻圣经看一看，我们可能就魔鬼不给你这个时间，对不对？所以我们把神的话存在心里面，当我们试探来了时候，我们就知道说我们怎么用神的话去抵挡魔鬼给我们的试探。因此呢，我们看到神的话语是很宝贵的，因为它可以让我们说过一个正常的生活，它是我们信仰生活的准则与守则。就像你今天我们开车一样，你不能说你出去你就横冲直撞，你随便开，按照自己的感动，按照自己的想法，想怎么开就怎么开，不是，对不对？你要遵守交通规则。今天我们基督徒的行事为人，我们的准则是什么呢？就是神的话。所以盼望弟兄姐妹，我们能够在新的一年当中，我们用神的话来在神的话语上不断去追求成长，去追求长进，以至于说我们渴慕神的话，神的话就来喂养我们。之前呢，我听过一个这样的事情，说有个弟兄他有天晚上他做了一个梦，做一个梦，做什么梦呢？说当有一天他想去读圣经的时候，他发现这是在梦里面，他去读圣经，他打开圣经的时候，他发现圣经里面的字没有了，都变成一张张白纸。所以他就很着急，他说这怎么办呢？他说我没有神的话，我看不到神的话了，怎么办？他一着急呢，他就醒了。所以当他醒了之后呢，从那一天开始，他就立志每天要多读主的话。如果真的有一天弟兄姐妹圣经没有了，我们拿不到了，我们看不到了，我们手机里也没有了，我们纸质的也没有了，那我们想想我们头脑里面还有多少经文我们可以想到，我们可以用到，我们可以随口里可以说出来，可以写在自己的本子上的。所以我们看到神的话语是宝贵的，那么今天呢，它可以带给我们一个正常的生活。但是呢，我们一定要知道说很多人没有过正常的生活，不是圣经它本身有问题，乃是我们自身没有好好的去读神的话，甚至说我们读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问题，就是困扰着我们。每个人会有不同的解读，所以我们要更好的在神的话语上去下功夫，以至于我们不会偏离主的话。我在以前看过一个这样的事情，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说有人说如果把圣经当作一本武功秘籍的话，假如把它当作武功秘籍的话，他说会有四种情况，基督徒去读的话四种情况。一种是什么呢？只会一招半式。我不知道金庸姐妹大家有没有喜欢看金庸小说的，喜欢看是吧？我比较喜欢看的，但喜欢看特别的几部，我不喜欢全部都喜欢，我觉得有的我不太喜欢。如果是只会一招半式的话，你会想到那里面有个人是谁呢？那降龙十八掌的是谁啊？郭靖。当他一开始学降龙十八掌的时候怎么样？他不是很熟练，他不能应对每一种情况，但有的时候呢会用出来，用出来怎么样解决，也能解决问题。但是你会发现怎么样，他只会那么一招半式，只会那么一点，但是呢你发现这已经很不错了，有的时候用起来也能解决问题，对不对？这种情况。那么另外一种呢，说只背而不用。我们有没有这样弟兄姐妹？有很多时候我们把圣经背得很熟悉，然后呢我们仅仅把它停留在一种知识的层面上，以至于说遇到难处的时候，遇到问题的时候不会用。我们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姐妹？那我们想到在金庸小说里面有个哪个人会跟这个很像？那谁呀？小龙女。 是小龙女还是不是那个
王语嫣？
王语嫣，对不对？你发现王语嫣她是一个可以背很多天下武功秘籍的，对不对？但是你跟她打，你跟她打仗的话怎么样？她不会一招半式，什么都不会，她只会背，她只会说。现在我们是不是我背可能背只是听在知识的层面上，但是没有应用到我们的什么实战经验生活当中，没有，只会背不会用。那么第三个人怎么样呢？练到怎么样？走火入魔。那这是什么样呢？就像是我有用那个人物来比较，这个人是谁呢？
欧阳锋。
西多欧阳锋，他可以练很多的武功，练很多的秘籍，练到最后怎么样？自己的走火入魔。就像很多人可能会去读同样的一本圣经，为什么有人读然后就偏离了正道，偏离了主的正道，就去走极端，或者是被异端拉过去。弟兄姐妹就会像什么呢？就他会片面的去解经，而且越讲越偏激，越讲越激进，以至于会走一些极端。所以就打个比方，就像有人怎么样，有人说吵架，两个人吵架的最高境界是什么呢？用圣经上的话语可以去对骂，可以用把神的话语可以用到那个吵架上，这个是真的是很不好的。这就像是我可以说是什么呀，就像走火入魔一样。那么最后一个是练得怎么样？炉火纯青。就是你无论碰到什么样的窘境，你都能活用圣经上的教导来面对你眼前的这个难关。我盼望我们每个弟兄姐妹，我们都不是前面的三种，而是我们后边这一种。我们练得炉火纯青，熟读主的话语，把神的话语存积在心里面，面对我们生活的每一个情况，我们都可以去面对。那么最后呢，给大家分享的是，我们要记住这一句话，我们一起来读，来预备起。
信仰生活化，
生活基督化。我们弟兄姐妹一定要记住，我们的信仰一定要怎么样，落实到生活当中，在生活当中活出你的信仰。同样，我们的生活要怎么化？一定要基督化，一定要基督化。所以你就知道我们的信仰跟生活跟基督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它并不是脱节的。所以最后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结语，来预备起。
神的话语，圣经是何等的宝贵，
它可以让我们生命得着喂养，让我们明白神的旨意，让我们有正常的信仰生活。愿我们多读神的话语，新的一年在神的话语上多多追求长进。好，我们接头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一起的寻求你的面。谢谢你保守我们上面的时间，主啊，我们也盼望主你的话语在我们的心板上。主啊，我们今天在你面前一起的学习，盼望主你加添我们的力量，让我们弟兄姐妹属于神你的儿女，在你的话语上去追求长进。主，在新的一年当中，盼望主你给我们一个好的读经灵修的习惯，使我们能够我们的生活是向下扎根，能够向上结果。主，让你的话语成为我们属灵的粮食，使我们的生命得到成长，也让我们在你的话语上可以去明白神你的旨意。主，更加的求你怜悯我们，使我们可以在神你的里面我们借着你的话语，我们可以过正常的生活，过神你所喜悦的生活。愿主带领赐福给我们这里的每个弟兄姐妹，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